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您收听的是 FM96.1 晚七点到八点希望之声的财经节目。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呢，都会在这一个小时时段里边由高杰为大家带来今天市场以及财经方面的重大和热点的新闻。中间呢，高杰也会邀请一些专家为大家分析呢最紧要的一些话题。像昨天呢，就知道整个市场呢重点就是联储到底三月政策利率啊到底是多少。那我们看到呢，如市场预期加了0.25个百分点。这个消息呢，其实大家都在解读，同时联储所释放的讯息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哈，整个的市场啊，开场的时候呢，其实是明显在走强的。因为呢，联储呢虽然昨天涨了0.25%，联邦的基准利率呢已经达到了4.75到5%的这样一个区间，但是呢，这个数值也是从2007年9月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值了。但它联储呢，鲍威尔他是释放了一个信息哈，就是他说可能年底之前呢不会减息，但可能还会再加息一次啊，就是大家就认为，哎，这可能快要结束了，会这样去做这样一个解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开盘的时候呢，整个的市场是明显走长的，走强，想尝试呢收复昨天哈，耶伦一句话所造成的这种大跌，尝试呢收复前一日的部分的跌幅。但是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曲线继续恶化哈，然后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标普500指数在盘中突破4000点上方之后呢，后继无力，涨势呢是一度消散了。银行股呢跌势呢仍然是猛烈的，但后来呢又是在接近盘尾的时候啊，今天这个耶伦呢又来了一次这个改口，明显的还是在安抚市场。昨天呢是在鲍威尔这边呢听着他讲话，市场一边上走，然后那边呢他就冒出来这么一句话，他也说的没有什么错误了，对吧？他说我们不能在国会没有通过的时候我随便去打保票哈，有没有保险我们都帮储户去做。但是前这就把之前市场的一阵提振的这个情绪全部给打压下去了。今天呢他再一次改口了，然后呢这个改口呢就在尾盘的时候哈，吸引了呢科技股呢逢低就买进了，所有的股指呢全部收高，但是呢银行股哈仍然是收跌的，整个的压力仍然是在金融这边。像今天这个 KBW 哈，这个银行指数啊还续跌呀。我们来看一看哈，今天到底都是指数呢，是标普500今天涨了0.3%，报3948.72点，还是虽然反弹，但是也没有回到4000点的上方。道指呢今天小涨了0.23个百分点，报32105.25点。纳指呢收涨了1.01%哈。百分比，同时报呢11787.40点。费半呢今天是大涨了2.67个百分点，然后报3174.36点。这是今天的指数哈，主要股指的情况。到底这个耶伦说什么呢？今天他耶伦今天呢，他是在接受众议院的听证的情况之下哈，他告诉了众议员，他说昨天他说，在财政部没有考虑，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为所有美国银行存款提供保险计划，这是他昨天讲的。然后呢，今天呢，他改了这上诉内容，他说，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呢已经使用重要的工具，迅速采取行动来防止事态的蔓延。这些呢是可以再次使用的工具，我们采取的有力措施确保美国人民的存款是安全的，当然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准备采取额外的行动。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从昨天到今天哈，他这样的一改的这种关键的证词，看得很明显哈，昨天大跌呢他要提振市场或者是安抚市场吧。虽然呢他已经暗示了哈，这个财政部有可能在未来采取紧急行动，以防止更广泛的蔓延，并且呢保持大规模的金融稳定，但是谁也不傻哈，都听明白了，就是这是紧急情况吧。因为呢现在啊，就是整个大家对区域银行的这个担忧仍然是非常加剧的。据多个研究机构，像国家经济研究局呀、哥大呀、西北大学呀、南加大呀，他们都做了近期的一些研究，显示呢，美国现在有近 190家的银行潜在挤兑的风险，190家哈，原来之前说180多家吧，大家可想而知，如果190多家银行都有硅谷银行这种风险的话，你说市场能不紧张吗？所以今天呢，虽然它翻过来，它把它这个证词有所修正吧，暗示说他们可能还会采取行动，但是呢，却不像之前那种利好的消息，以为哇，他会给大家所有的有保险没保险储户全部都给你去收底，这是不太可能的。认清了现实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像这个标普啊、道琼啊，它是惊险的收涨哈，纳斯达克这是逢低涨得很大，但是呢，银行股全部是收跌的。第一银行股呢继续下杀了6%，现在是每股呢12.53块。今天呢，包括其他的一些银行股，看一下哈，都是走跌蛮惨的。你像KBW 区域银行指数呢，在今天下跌了3%。第一共和，包括呢Key Corp， 还有呢Comerica 啊 CMA 在内的区域银行全都下跌幅度超过6%哈。这就是今天的耶伦又带来了这么一个弹弓手哈，弹来弹去的，然后呢给市场呢也随着他的这样一个动作呢也是上下起伏。那今天呢他的这个动作哈也是带动大型银行股，像富国银行、美国银行也都收跌2%左右。像还有一些区域银行都创下了历史新低。我们昨天这两天一直在谈什么这个PacWest Bancorp 啊等等，都跌幅呢达到9%哈。像还有些其他的一些银行都是跌幅非常的大哈，区域性银行。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今天的一些情况。我也想补充一下哈，美国前财长啊，他此前呢对美联储加息这部分呢他一直是态度比较强硬嘛哈，他是觉得呢你不能退让，任何退让呢都会造成恐慌。那么在对昨天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呢，这位前财长今天呢也是对此呢表示支持，他认为如果美联储啊决定暂停加息的话，这将是一个恐慌的信号。他还认为呢美联储发出来哈，未来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这个信号呢也是正确的。这就是今天他基本上给这个鲍威尔啊没给打 A 加，但是呢也是支持的。他上次给欧洲央行是打出 A 加的，加 0.5% 是打出 A 加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另外一个数据了。今天美国劳工部呢公布了截至3月18号一周以来首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只减少了是1000人啊，然后现在是19.1万人，仍然是低于市场的预期19.7万人啊。然后呢，截止到3月11号的续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169.4万人，比预期的169万人呢多了4000人，前值呢是168.4万人。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多吧，但是你从基本上和它这个预期值哈169是持平的，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他是认为就是失业者呢去找到这种新工作的这个难易的程度吧。这个报告显示呢，在美联储过去一年呢已经是不断的在加息哈，9次加息，2次的0.25，之前呢是0.5这样加息的行动下，美国的劳工市场仍然是保持了相当强的韧性，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啊继续徘徊在历史的低位附近，就业的机会仍然是非常的强劲。目前呢，美国一个失业者对应的是2个空缺的职位，餐饮服务、休闲，包括呢酒店等行业呢都在努力呢吸引并留住员工哈，这个就是服务行业。即使这样哈，我们看到今天像亚马逊呐、等等，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讲嘛，他们还在准备大量裁员，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呢就预计啊，随着企业继续推进这种裁员的行动，他们最终哈这种会反映在申请这种失业救济的数据当中。与此同时呢，目前大家都不知道哈，这种近期银行倒闭的事件会怎么样影响劳动力市场。而且呢，更严格的这种贷款的标准和更高的借贷的成本呢，一定会抑制经济嘛？这也是昨天联储所传递的消息，他都没有敢加0.5，就是呢，他们预计了接下来这个，它是一个链条性的这种传导，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它这种伤害或者是它这种作用有多大。那包括呢失业哈，那这些呢都是要需要密切关注其他的经济数据。 今天呢，就是包括早上像瑞士央行也宣布呢加息50个点，这是瑞士央行呢连续第四次加息，同时呢他们宣布啊他们的该国的银行危机已经结束了。英国的央行今天也是宣布了加息25个基点，他们的央行的政策利率呢上调到 4.25%， 也说呢通胀持续的迹象呢表现呢需要进一步加息哈。我们之前讲过英国的通胀呢现在高达10%多，所以我们看到哈，基本上像瑞士啊、挪威啊、香港啊、菲律宾呢、啊、基本上还在相继哈上调利率等等，就是目前各国的央行除了加拿大停了，然后澳大利亚那边也是基本上是加息幅度比较小哈，这是目前各国央行的情况。今天美国的收益率呢是下跌的，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跌了将近6个基点吧，现在在3.37左右徘徊。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跌了16.64个基点，在3.7左右在徘徊。这个呢都是延续哈昨天开始的收益率走低。此前哈就是大家都说嘛，美联储呢预计哈可能加息比之前大家都说年底之前到明年都一直会更快更强，现在可能再加一次，再加一次的话3月、4月、5月他们还能加一次5月、6月、7月，所以大概还能再有一次的话，那下半年呢停止不动，还是说经济不好再减息，所以大家对市场有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呢这个收益率呢也都不断的下跌。这也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哈大家逢低就买进，这是市场的一个情况。今天的原油也在承压哈， WTI 原油呢是下跌超过2%的，每桶最低的时候呢是报每桶69.2。早些时候呢，今天早上一点交易价曾经是接近每桶71块美元，现在呢，目前的69.2呢，也使这个石油回到了2021年11月以来哈最低的这个水平附近再继续徘徊吧。布伦特原油呢，今天5月期货也跌了1.02%，报每桶75.91。啊，这是今天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哈，我呢高杰呢会给大家一起呢去说一下。一个呢是瑞信和瑞银，现在是来自彭博社的消息人士是说，包括这两家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啊，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上将面临着美国的调查，调查他们的银行家是否呢帮助俄罗斯的寡头在逃避制裁。彭博的报道是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制裁扩大之前，瑞信因为迎合俄罗斯富人而闻名。在高峰时期呢，这个银行啊为俄罗斯的客户管理的资产超过600亿美元，这些客户每年为瑞士信贷带来了5亿到6亿美元的收入。现在呢要查他了，然后他今天呢瑞银呢他的 ADR 在美股呢也跟着受连累，下跌了6%。瑞信呢 ADR 下跌了4.77，本来就不到1块钱了哈，就继续往下跌。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就是 TikTok。那今天呢全都在看呢，这是 TikTok 首次呢进行国会听证，是他的 CEO， 也是他们自己第一次哈。然后呢他单枪匹马80后这么一个年轻人，新加坡人，然后在哈佛读的工商管理系哈，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呢是在目前就是压力非常大哈，不仅在联邦各个州都在禁止 TikTok 呢在官方的这种设备上进行使用，同时呢此前刚刚传出消息说，如果他不把它卖掉的话，美国政府呢将去禁止它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大的背景。那么他在这次听证会当中呢，外界就说看看他能不能说服哈美国议员呢，认为 TikTok 呢可以不受中共控制。原计呢4个小时、4个半小时，但实际上呢近6个小时，漫长的一个听证的过程，从我们美西时间一早晨就开始了哈。然后呢整体的听完之后呢，外界评论就是一个对 TikTok 来讲是灾难性的一天。无论是开场到中间的质问到结束，这位年轻的 CEO 不但没有说服掉这个所有的国会议员，他所有的这些回答呢都遭到了现场的嘲笑。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哈，他到底都是说了哪些吧。像国会众议院的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议员凯西·罗杰斯，他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明确的对他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说， TikTok 收集任何可以想 要的这样的想象的数据，并且受中共的操纵，你的平台应该被封禁。然后呢，他要求呢周受资100%的确定，中共政府不能够利用 TikTok 或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来监视美国人或操纵美国人来看到内容。这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新泽西的弗兰克·帕隆这位议员呢，他说他根本不相信 TikTok 的那所谓的安全计划呢会奏效。他说，我仍然相信北京共产党政府仍将控制并有能力来影响你的行为。那周受资呢，当然了，他就要说呀，他说我们 TikTok 呢是一个良性的公司啊，公司只是在执行一项公共服务。当问到他的财务状况和他的总公司字节跳动之间的财务关系的时候呢，他呢却拒绝透露。他说呢，这是一家私营公司，我不方便透露这些信息。那密西根的沃尔伯格议员呢就在说哈，他说你的公司与中共政府的关系是我们密切的问题，字节跳动是否能够接触到美国用户的数据。然后呢，他就在这块绕啊绕啊，什么 TikTok 美国用户是存储在洛杉矶和新加坡，当我们在德克萨斯的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呢，就不能够接触了。人家就问你，你到底接触没接触？他就在这折呀，他不敢这么去说哈。所以呢，很有意思。最终呢，他的意思已经读明白了，就是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的技术团队是可以拿到或者是可以经手所有的 TikTok 的美国人的数据的。说白了，他今天的话展示的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德克萨斯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完成，他的那个项目完成之后才不会那个被这个字节跳动所接触。所以呢，他就在这折，所以这个意识被外界评论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呢。然后呢，俄亥俄州的代表哈 Bob Letter 他就问那个直接说的，你国内工程师是否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用户呢？他说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全场就一片嘘声哈，就是他的回答大家就遭到大家的这种嘲笑。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尼尔·邓恩呢也在问哈，中共是否可以利用 TikTok 监视美国人。完了呢，这个周受资他说没有。那然后那议员就肯定去这个质疑他嘛，因为之前刚说出来一个消息，面对福克斯哈，关于字节跳动员工访问美国记者数据的这个事情，当时呢是美国的一些记者去调查哈 TikTok 呢去这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在字节跳动的这些人直接去通过 TikTok 去找这几个记者的身份，结果这个是被当成一个重大的新闻，在前两天是沸腾哈，吵了一时的。然后呢，这个州呢就是他说我不认为间谍活动是描述他的正确的方式哈，然后呢就引来这个整个国会上的一种耻笑声吧。这个周受资啊，他是80后哈，他在来进行 TikTok 进行听证的时候呢，他做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的准备，做成各种各样的训练哈，有他的员工，有他的一些mentor 啊去告诉他训练他，国会议员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回答哈，做了一周的准备。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听证的过程当中，几乎就不让他讲话，没等他说完呢，议员就啪啪啪就往下问，然后就说你，他说你不能给我时间让我来解释一下。议员说想了一下说 no， 继续就直接往下走。所以今天呢，这个 TikTok 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听证会，有机会大家可以到这个网上去看一看哈。如果英文不好的话，你可以到美国之音上，他们全程转发了同声翻译，虽然同声翻译的效果不那么太好，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位CEO 呢也做了一些承诺了，他说啊，我们公司致力于对美国用户数据建立防火墙啊，来防止所有不需要的外国访问呐、啊，并将保持内容不受任何政府的操控啊等等的。但是呢，很打他脸哈、啊，今天呢就在听证会召开几个小时嘛，那中国大陆下午的白天，中共的商务部呢就发表声明，他说，说呀，中国商务部如果消息属实哈，就是美国政府要求TikTok 所有者呢必须出售股份，中国商务部说啊，如果消息属实，中方将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无视产品和服务本身，仅从外国投资者身份出发，强制要求出售 TikTok， 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赴美投资信心。发言人说，出售或剥离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中国政府将依法作出决定。所以呢，这个 中国政府对 TikTok 的这个说法也直接呢被众议员拿来哈，就直接质问这个周受资哈，也是让他很无语啊。你说你是不受任何政府管辖，人都不让你卖，你卖都不行卖的。所以呢，就今天特别有意思哈，就我们中国大陆有一句网上非常流行的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那么这次呢，中共的商务部在节骨眼上，抡了这么一个大棒，让这个TikTok 的 CEO 真的是备受煎熬啊，真是备受煎熬，在那轮番遭到两党议员的空前的这种炮轰。然后呢，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所有内政问题全部是巨大的分歧，对吧？然后只有在中共的问题上，在这些台湾的问题上是空前的一致。今天呢，在他做听证的过程当中呢，还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美国财政部非常罕见的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为什么叫非常罕见呢？他美国财政部哈是说，在审查外国对美投资，叫做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个投资委员会是非常具有相当一个神秘色彩的。美国财政部呢说呀，这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眼中，数据安全仍然是头号关切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很少就其工作发表公开的评论，所以呢，今天财政部发言人主动公布上述的声明，就显得呢非常不同寻常。声明又是在呢众议院就 TikTok 举行听证会期间发布的，虽然没有提及该公司的名称，但是呢意有所指。他这个声明当中说，一般而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不对交易发表评论，声明开始就这样讲。但是呢，在该委员评估的每一起个案中，我们委员会都会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维护国家安全，除非确定没有未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否则不会批准任何交易。所以 TikTok 处理呢以百万计的美国用户，现在已经是 1.5 个亿了，占美国的一半。这个数据呢是众议院听证会的重点啊，听证两党议员都在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通过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来获取这些数据。财政部的声明呢，就是继续说，总的来说，一些交易可能会带来数据安全风险，包括使外国人或政府可以访问大量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以及访问智慧财产权、源代码或其他潜在敏感信息等等。委员会将根据每一个个案的具体情况，确保国家安全，包括防止通过刺探、跟踪和其他威胁国家安全的手段来滥用数据。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哈，在外界呢，就是明显感觉到哈，基本上，这个是明显就是针对着 TikTok 呢在发表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呢，它是对其正在审查的一些交易发表评论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因为呢他们有一个法律规定，任何泄露交易信息的人会受到刑事的处罚。所以呢，在华盛顿呢等等官员呢，假如他们要提及这种就是在投资委员会哈，投资委员会审查的这样一些交易的过程当中，你要透露出来的话，就被判刑入狱的并不罕见哦，以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呢，今天他们自己主动的以官方的这种方式呢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也被认为哈，你就明显的在讲着嘛。然后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对于美国呀去做这些事情，再加上中共政府的介入 ，TikTok 将来未来的命运怎么样，恐怕呢还是经过要长长久久的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美国呢已经在之前两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叫做 Restrict。就是限制法案。这个限制法案呢将是拜登签字之后呢将允许啊商务部直接会针对呢所有的其他一些外国公司哈，就涉及到国际安全的这个涉及的领域呢是非常广泛的，他们呢可以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呢直接对他们出手进行制止的。这些影响的区域呢是什么，像这个social 就是 social media， 然后呢一些经济实体哈，像一些电商啊等等的，包括像华为呀、等等的哈，还有什么无人机呀，这些企业他们都可以去出手的。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法案呢是咨询过业界的。那么这个业界，它这个法案呢是 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几乎呢覆盖面非常广，所有重要的领域呢全部都是覆盖的。所以呢包括哈什么desktop 呀 app 呀什么 mobile app 呀游戏呀支付啊网页端呢无死角。所以呢对一些小公司问题是不是很大，但是你要超过100万用户的话哈，那你就一定会触发这个法案。全部啊，你超过100万用户就几乎大一点的全部都去就会中枪的。那么有的呢就是很多网友就在研究他这个法案，他说如果哈这个就是一些比较无聊的网络的小说阅读器，很有可能你超过100万的浏览量都能在这个法案的覆盖之内的。所以呢如果是纯粹的哈你 base 就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公司的话，一旦啊这个法案通过的话，你随时随地都能给你掐死啊，在美国都能给你掐死，那么基本上你在美国生意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所以今天呢 TikTok 在美国听证会呢并不是啊你一个 TikTok 的命运的问题，它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中国科技公司的命运的问题。所以呢大陆哈，大陆在中国大陆什么你个人隐私啊数据啊 it's nothing， 对吧？我们就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的，中共他想拿谁的数据就拿谁的数据，所以他这方面是什么人脸识别他比谁他都发展的更快的。所以呢 TikTok 在这里边他还是最不算敏感的一个，因为他也就是一个 email 一个手机嘛，而你像什么那个拼多多呀等等的，你还有一些什么支付宝啊，你所有的你只要用的话，你的信息客户信息你的密码你的家庭地址全部都在他们那个里边，那你说你怎么去做？所以有的人说啊，这是不是一个机会呢？如果美国真的下定决心去把它掐死了的话，那么对于大陆的创业公司它只能专心在大陆做内循环了，或者就去俄罗斯，他们不都已经 联手了吗？那么你剩下的那我们干脆它有很好的商业模式了，已经 帮着验证了这种商业模式了，大家只要照搬就好了，这是不是在美国的一个创业机会呢？那有的网友就在总结，说这是一个科技冷战哈。我们硅谷啊是高科技的人才，大家都在做创业，大家看好了啊，宏观经济宏观政治看好了之后，也许这是你们啊做下一轮初创的直接翻版就做的一个好机会，是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呢是今天哈就给大家讲到这些重大的这些新闻了。那 TikTok 呢面临着生死存亡之际啊，可能会在全美面临禁用，那对美国的其他的社交媒体就成为了一个好的消息。所以今天美国高科技的一些 App 股价全部上扬。休息之后呢，高杰可以大家进到这个企业和个股的这个板块。
硅谷银行暴雷，如何使用信托保护银行账户？湾区著名遗产规划律师 Michael Lee 和李小薇律师携手举办遗产信托讲座，讲解如何使用信托保护资产，以及解决遗产分配中继承和税务问题，实现对子女的利益均衡。本次 Zoom 线上讲座将在3月29号周三晚7:30举行，报名请短信650-678-6666 650-678-6666。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23号星期四，在这里呢高杰谢谢黄先生和黄太太哈，黄先生告诉我呢黄太太非常喜欢高杰的节目，谢谢你们的鼓励，高杰会继续努力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送短信或者是打电话上来。一会儿呢高杰会请 Max 上来，之后我们会为大家继续看一些个股。我先给大家呢讲一些企业的消息哈。那今天呢我们之前有一个 Terra，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稳定币的创始人，那这个人呢是个韩国人哈，韩国裔，他呢叫做全道亨。那今天呢他一直呢是被通缉的，但是呢一直是在逃。那今天华尔街日报是引述了黑山共和国内政部长的一个消息呢，是一个疑似哈这位全道亨的人在躲藏数月之后呢在黑山被捕了。这位黑山内政部长啊，他是在推特上说，嫌疑人是在该国首都的波里格里查的机场被拘留的，并且持有假证件，正在确认其身份。现在呢这个全道亨哈被彭博社报道呢，他是纽约检察官指控其犯有8项罪行，包括证券欺诈、商品欺诈、电信欺诈等等。此前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哈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呢对这个全道亨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他那个 Terraform Labs 呢提起了民事欺诈诉讼呢，就指控哈这个全道亨和他们这个公司在这个 Terra USD 的风险方面误导投资者哈。我以前给大家报过，那这个呢也是一种所谓的稳定币，然后和这个锚定美元哈，稳定币嘛，维持一美元的这个价格，但是呢他在2022年5月就失去了与美元的挂钩，引发了连锁的反应，市值呢蒸发了约400亿美元，令呢一些投资者失去了毕生的积蓄。他还东扯西扯的和韩国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他们也在用我们的稳定币啊等等的。那这个呢就是这是去年开始哈一串的这个加密货币啊币圈当中的丑闻之一啦。今天其实 Coinbase 呢也是哈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Coinbase 今天自己发声明，他呢是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计划起诉他们啊，违反了投资者保护法，所以 Coinbase 今天股价是大跌了11%。那之前我们不说吗，它是涨吗，利好的消息，比特币都在涨，它涨了，这回砰汤也下来了，你又违反了什么投资者保护法呀？好， Max 你好，能听到吗？帮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OK 好，听到。
所以大家在币圈里边玩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小心哈。我们看到呢，最近暴雷的这些年轻人哈，很年轻哦，有些人，然后真是啊，他们胆子很大，然后根本不在乎啊，多少钱就这么随便搞来搞去的，你不守法哎，那随便就给你不出事儿还好，出了事儿真的是倾家荡产。在上一次咱们讲到这个，FTX 的时候，有的人损失几十万呢，都要自杀的这样一个状态耶。所以我们不是在听故事，每天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在发生。好， Coinbase 接下来的走势估计不会太好了，对不对？
Coinbase 从2021年到现在的数据看的话，它是下跌的趋势。OK， 它一开始的时候是342美元。OK， 然后然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了。OK， 然后如果我看它整体来说是下跌的趋势了。当然现在在过去的半年内啊，它有回升了一点了，回升到从它下一路下跌到33美元了，然后现在回升到66美元了，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下跌。
Coinbase 啊，这是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刚才我提到了哈，因为TikTok 受打压，所以美国的这些对手，它的对手哈都开始收红。你比如说 Snap 呀、Meta 呀、Netflix 呀，今年呢全都是飙升。今天 Netflix 呢飙升超过9%，这是 从去年十月以来首次领涨标普指数。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下来 ，Snap 代号 SNAP 今天也收红，超过3%。
嗯 ，Snap， Snap 的话 ，Snap 现在是股价是11.39美元了。
嗯哼。
在短期内，在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了。OK， 但是。长期来说，如果我们看一年、五年，甚至五年以上了，它是看跌的。它最高股价是在2021年9月来到差不多83美元了，现在是11美元。Okay， 当然最低股价它有下到差不多5美元了，所以现在是看跌的。这个我们短期内是看涨啊。Okay， 如果是在一个月内 一周内一个星期内，但是如果长期来说是看跌的。
哦、oh, ，Snap， Netflix。
Netflix。Netflix 现在股价是320美元了。如果是。一周内它也是看涨了，但是一个月内差不多到顶了 ，OK， 顶部差不多323，然后半年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 ，OK， 然后如果五年以上的话，长期来说是看涨了，但是它最高股价是在2021年来到645美元。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180美元，现在回弹了，就短期内回弹到320。但是它还没有一年，还没有走出一年内的跌势。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短期是看涨。
这是Netflix 哈，今天呢还有一只呢，就是Block 代号 SQ。它现在今天是暴跌了14.8%，每股呢是61.88块。知名的做空机构啊，叫做邓宝空袭哈、啊，推特创办人，OK， 知名做空机构呢是空袭了推特创办人 Jack Dorsey， 他旗下的数位支付的服务商叫 Block， 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啊。促进犯罪并缺乏强大的合规控制啊！警告这个 Block 呢，它有个旗下的产品叫做 Cash App， 说就指控它呢是促进犯罪并且缺乏强大的合规的控制。所以呢，这个 Block 呢今天是暴跌了14.82%。然后呢 ，Dorsey 呢他是认为呢，这个做空机构啊，他说说法不准确，而且具有误导性。那他也没有什么强烈的一些反驳了。但是呢，他今天这个呢，对这个股票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好，代号 SQ。
OK，SQ Block， 现在的股价是61.88美元。在一年内它是看跌了。OK， 但是短期内是看跌了，一整体来说，在一年内，一个月内，甚至一周内也是看跌的。如果是讲五年以上的话，它最高股价来到276美元了，大概那个是在2021年的时候 ，OK， 那270多美元了，然后就一路下滑到51美元。Okay， 现在是稍微反弹吧，来到61美元。Okay， 还没短期内还没走出跌势。Okay， 但是长期的话，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Okay， 但是还当然也有下跌的空间呢，在短期内，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再观察对一下。
OK。这只股票哈，我们再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哈，这个是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叫做埃森哲，Accenture， 代号是 ACN， 它今天的股价急升了7.26%，每股呢现在是271.66块。 他呢今天是播了一个财报的，同时呢他们裁员呢要达到2.5%，大概是1.9万人，所以这个消息呢是你再次看到全球经济前景呢这种不太好，它削弱这种企业呢在科技服务方面的这种支出哈。它是科技咨询服务公司，是很大的一家公司哈。它的股票是271.66块，今天是又大涨了。它今天是公布了它的财报，然后同时呢也宣布这种裁员，它这财报呢下调全年的财测。我们请 Max 来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Essential 271.66块的股价、然后在一周内，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我们看我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OK， 当然长期五年以上是看涨， OK， 它的最高股价是在2021年12月来的414美元，OK， 然后就一路下跌到250美元。OK， 现在是稍微回弹了一点到271美元。所以如果长期投资它是看涨了，但短期内它是短期内是看跌了，但是一年内它是就是一年内它是看跌了。OK， 当然更短期的交易它是看涨了，在一个月内和一周内。
它呢是营收是增加的，超过预期，但是呢它下调了年测哈、要下调的幅度在8%-10%的这样一个范围区间。它呢本身是 IT 服务公司，就是它也要增什么预订量啊等等的，是这么一个服务公司。它呢它的对手哈，它的竞争对手叫做代号是 CTSH。CTSH， Cognizant， 我不知道我这发音对不对啊 ，Technology Solutions， CTSH， 它是它的竞争对手。它呢上个月也曾经说，去年的订阅量呢成长疲软，所以呢它第一财季的预测呢也是低于市场的预期哈，同行业当中看来都不怎么好。也帮我们看一下 CTSH。
对。Cognizant Technology， 58美元啊，现在58.16块。如果我们看整体来说，一周我们看一个月内、一年内它是看跌的。OK， 五年以上的话就是五年以上是看涨啊，就长期是看涨，但是短期内是看跌的。OK， 如果它最高股价是来到89美元呢，89.67块，在2022年3月的时候 ，OK， 然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 ，OK， 五十八美元。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看涨呢，是可以，是可以买入的。OK， 如果可是短期内它是看跌。所以如果是可以再观察了，如果是不确定的话，或者再等一等。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福特哈。今天福特呢有一个消息，他们预计啊今年电动汽车部门亏损将激增到30亿美元，去年呢这个部门已经亏损了21亿美元，前年呢亏损9亿，去年20亿，今年要达到30亿，所以今天它的股票是下跌的。我们来看一下福特汽车吧。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哈，汽车公司呢除了这个特斯拉哈，像这些传统的汽车当中，他们盈利是靠着汽油车利润还是很比较大，但是呢电动车他们的利润是非常薄的，特别是在一些转型哈，他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那么但是呢这个政策就是美国现在这种绿色能源政策呢逼着他们不得不转型，他又亏损这么多，所以对这些传统的这种大牌的汽车转型他们来讲是真的是比较艰难的这个时期。加上呢马斯克是毫不留情哈，出手打压，不断的降价，所以不仅是在福特我们看到他亏损，在中国大陆这边呢所有的国产电动车他们的利润是都是亏，卖一台亏一台。我前两天看一个报告是基本上卖一台亏的最少的也亏9万多人民币，有的亏10几万人民币。他们有国家政策补贴，他亏着也在卖，因为放在手里头他的资金更不能回笼。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电动车哈，所以特斯拉他明年还要出这个平价的，在墨西哥他要出一个平价的这个，那不更得把别人给折腾折腾的怎么办呢？这能不能追上特斯拉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商场啊，就是大家看到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我们看看福特汽车这个股票吧。
福特汽车在一年内短期内中期内都是下跌的下跌趋势，如果是长期的话，我们看它其实股价最高，它是最高峰是在1999年，来到四月的时候来到35美元，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2美元了，22美元，2.4块4毛6美元，在2009，然后就一攀升到18美元，在2011的时候，然后在2020年呢，它又下跌到4块美元，所以它的股价波动是蛮大的，在这个区域的话。间的话当然短期内它是下跌趋势了，就是在一年以内，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看如果长期投资它也没有也是震荡是蛮大的，所以这个是还是看起来还是有下跌空间的，所以就需要再观察
福特哈。我们接下来看苹果。苹果呢今天是宣布它每年要投入10亿美元制作呢院线上映的电影，来吸引呢这个订阅户，增加其流媒体的服务计划。消息人士说他们已经和电影公司接洽，商讨呢今年发行几部在影院上映的电影。现在在谈的电影呢可能包括什么马丁斯科塞斯哈执导的，还有呢几位有名的这个导演主演的什么花月杀手啊，花月杀手叫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还有呢是斯科特执导的剧情片拿破仑。目前呢 Apple TV 加呢拥有2000万到4000万的用户，比这个 Netflix 和迪士尼啊竞争对手的这个用户呢还要少得多，他今年要在这方面呢加大这种投入了。苹果公司到今天为止还没什么裁员的吧，我没有记错哈，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什么裁员的。所以呢这个他们今年人家要做10亿美元的这个怎么样呢？我们看看苹果公司的股票吧。
苹果在短期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我们看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OK， 五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了 OK， 在过去五年过去三年了 OK， 它在179美元到129美元之间了，就这个区域之间来回震荡所以我们可以看长期是看涨了，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但因为一年内还没走出跌势所以长期投资可以再观察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它是看涨。
好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消息呢就到这儿了还有呢一个关于抵押贷款利率的也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贷款金融巨头房地美在周四发布的调查报告呢显示着30年期固定的抵押贷款利率呢平均利率从一周前的 6.6% 下降到 6.42%， 是从1月19号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利率呢虽然比一年前呢是远远高了，那个时候呢平均利率是低于 4.5 嘛我在这里给大家通告一下哈大家总觉得高高高高高，其实在美国生活久的人都知道，在2007年、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呢，当时的利率大概都是5点几、6点几嘛，对不对？所以有好的这种 有好的这个 deal 呢，大家不要错过。而且呢，高杰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消息哦，现在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钱又涌进来了。这个敞口期啊，很多人都在往外跑，所以呢，这些钱出来了之后，我们湾区的这个房地产好地方的资产永远不会说太降的太多的，所以有好一定要抓住哈，观察这个机会，也许呢。不知道啊，这个美国的经济啊，到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了？那谢谢 Max， 谢谢 Max。然后我接下来呢是给大家呢去讲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捐车的项目哈。我们希望之声是一个非盈利的电台机构，您从下午四点开始到晚上现在结束之前。包括呢早上七点钟之前，从五点钟开始，我们还有两个早上的节目。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所以呢您对这个非盈利机构呢进行捐车捐物呢，对我们电台都是一个极大的帮助。过去这十年，希望之声的捐车项目呢已经在湾区立下了非常好的口碑。我们帮助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啊，你去把你的车捐给我们之后呢可以抵税。我们现在也开始了这种二手车的收购的一些服务。华人特别是新移民啊，可能大家也都是非常勤俭，赚点钱也不容易。可能呢愿意把自己的旧车呢变卖一点钱没关系，我们非常能理解，特别现在经济不好。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用二手车哈，就是想卖给别的地方，你也可以呢卖给我们希望之声啊，我们不会比别的价格呢去低，我们也有同样的这个服务。那现在呢正好我们捐车项目的负责人呢Catherine Meng 呢就在这儿啊，我们来请他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现在这个收二手车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在这儿啊我们就要去表扬一下我们的这些听众，非常感恩，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哈，我们的项目呢才能够做的呢越来越大越来呢越好。Catherine 你好，给大家说一声 hello。
哎，主持人高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叫文君啊，这也是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呢我是突然袭击，没有做任何准备，我正在这做节目呢，他突然走进我的直播间了，我呢正好就让文君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文君，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来捐车，我们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哈，在这来给我们大家表达一下，给我们捐车朋友表达一下谢意吧。
哎呀，确实是，如果没有我们社区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的话，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走不到今天啊。尤其是在疫情的这三年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用捐车，当然还有我们就像在广告当中提到的，如果你有二手车要卖的话，与其卖给别人，不如卖给我们。反正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哦，还有不仅仅是捐车和二手车，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捐了一个跑步机，你知道吗？
嗯，
你还没听说呢哈。
嗯，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然后还有要捐鱼缸的，
真的
对。对，所以听众朋友还有就是那种电动车，它不是机动车，是电动车。
嗯，
所以很多朋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来支持和呵护着我们电台，我们一路向前走，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嗯，还有哪些很感动你的故事啊？坐的车，坐捐车，我们文君是主持人，现在扎到这个捐车项目当中，但也确实跟我们的社区呢联系更紧密，听到了很多第一线动，让我们很感动的故事。
对，这个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用一句两句话来说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疫情期间，在 Fremont 的有一位女士，想要捐一台车。然后当我们去到那儿之后呢，她说，哎呀，我这台车已经好几年没有开了，落了满身的灰尘。如果你们要的话呢，你就把它拿走。但是呢，我也知道这台车非常非常的旧，可能也不值多少钱了。所以呢，除了这台车之外，你们收不收支票？我想给你们电台捐点钱。我说行啊，这是你一片心意。那天呢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那天还下着雨，我和我们的拖车师傅一起去冒着雨啊，我们在雨里头往那个拖车上去拖那台车的时候，他就说那行，如果你们要收支票的话呢，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开支票。进门开了一张支票给我们，他说用这张支票虽然钱不多，但是呢希望用这样的一点心意来表达我对你们电台这么多年以来在社区当中为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资讯，非常非常感人。我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张支票或者一台破车吧，去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感谢之情，希望你们一路能够走下去，能够对我们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
前两天呢我和文君我们一起呢去买车啊， 然后呢，结果呢，本来想卖给我们的这些听众呢，直接就捐给了我们哈。最近这样的故事也蛮多的，在这儿呢，我们一并啊，从我们内心深处向您说一声谢谢，非常感谢。然后呢，他们都说，哎呀，我们也在想，已经想卖给谁了？听你们广播这么长时间了，那给卖给你们吧。结果呢，后来干脆就捐给我们了。但是没关系啊，那其实一样的卖车给我们，我们回过头来再请呢其他的公司帮我们把它卖出去的话，有一点薄薄的利润，对我们电台啊非盈利的这样一个电台也是一个极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非常让我们很惊讶的例子啊，前两天有一位女士替她的先生捐车，这台车呢是2014年的奔驰车，
哇，
才开了7万多迈，不到8万迈，
哇，
然后呢，她说，哎呀，我这台车反正我正好要换车，然后这台车呢也确实还有一点点小毛病，但是呢，我希望通过用这样的捐车的方式呢，来回报一下这么多年听着你们电台一路走过来，然后希望用这样的一点心意来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感谢吧。所以这台车现在正在卖的过程当中。
嗯，非常的感谢。同时呢，有一些房地产经纪人的朋友哈，如果您呢自己的客户是搬家搬走了，那您自己的在这个客户的一些家具呀，或者是一些车呀，你也可以联系我们电台哦。好了，文君可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联系哪支电话号码？
我们的捐车热线呢是855-578-0088，这个是捐车的热线。当然，这个热线我也在接听。那如果你有二手车想要卖的话，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55-578-0088。
嗯，从现在开始呢，希望之声将做成一个社区中心哈，记住这个电话啊。未来呢，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呢，我们去得到更多的华人之间互相的支持和帮助。好了，今天我们的是财经节目，我给我们的捐车项目一个小小的一个时段，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